川普偷学习近平，国企清单有玄机。辉达未入川普法眼，财长透露入选条件。中共主动赴美嚟谈判，贝森特冷回应。中国工业利润三年跌，通缩压力订单飞。50%印度关税开征，财长盯上印度卢比。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最近川普一直在度偷住用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剧本，亦开始做大做强国企啦。持有 Intel 10%股份，持有日本钢铁和美国钢铁合并中的黄金股权，从 Intel 和 AMD 对中国销售中收取15%的成分，手持即将上市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监管权。作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西方社会通常不希望看到政府持有企业股份。商人出身的川普总统小算盘真是和习近平一样吗？川普小算盘背后有什么玄机呢？未来这个美国国企的清单会不会越拉越长呢？川普交易的金牌翻译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出了答案。他在接受和 Maria 共度早晨的节目中说，回顾疫情时期，航空业的救助计划大都是债务形式，有些债务至今仍以1%的利率尚未偿还。对美国人民来讲，保持航空公司营运是个好交易，但以1%的利率为私营企业融资并不是个好交易。川普总统正在做的是，他是现代唯一一位为美国人民创造资产而非债务的总统，这个是他经济政策的关键理念。之后他做了一个对比，他说川普总统看到晶片法案为 Intel 提供了补助，于是想知道为什么资助了 Intel 的美国纳税人不能够分享收益，于是立即带来了110亿美元的价值。我认为未来可能还有更大的潜力，疫情令到我们认识到美国在关键产业上有5到7个战略漏洞，总统提出要去风险化，而去风险化的同时美国纳税人亦能够获得可观的回报，这个符合川普总统美国优先的经济愿景。川普总统很清醒，美国政府不应该将美国纳税人当成提款机，而是帮美国人做大官家，做投资理财代理人，想住怎样合理善用纳税人的钱，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或者创造更多的价值。1%的利息比私人企业纳税人的资金成本那就太低，简直是将纳税人的血汗钱当成白菜价丢埋了。所以用纳税人的钱直接入股 Intel， 你的股价未来蓬勃了，收益亦是纳税人的，不是说退回给纳税人，而是直接减税，这个对美国人来说那就是拿到一个隐形的红包。贝森特之后进一步提到美国在关键产业上有多个战略漏洞，就是说美国供应链的弱点，将这些重要产业回流创造的经济价值和岗位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给美国人带来利益。话说政客思维，极权国家的统治者不会切身地站在人民的角度去谋福利，一个商界出身的总统才能够真正看到这些商机的潜在收益，而重要抵制人性的贪婪，不为己用，全部回馈民间。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多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受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 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边个会是下一个 Intel 呢？是晶片龙头辉达，还是和美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一众国防企业？或者说，怎样的企业能够获得川普颁发的爱国勋章？财长说，辉达目前不需要财务支持，所以这个不在考虑的范围内，但在其他行业，譬如做船业，确实可能有类似机会。这些是关键产业，美国必须实现自给自足，这个是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内的优先事项。过去三四十年，这方面被忽视了。疫情唯一的好处是，它似一次压力测试，给我们看到，如果进入战争，就是实战状态下，某些产业被切断供应会发生什么。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够入了川普政府的法眼，怎样的企业才会入选呢？贝森特用波音做了个举例说明，我们会观察国防公司是否履行其为美国军方提供足够且及时交付的使命，而不是过分强调股东利益。看一下波音发生了什么，它曾是美国伟大的公司之一，但却将资金用于大规模股票回购，而不是研发和新型飞机开发。结果首席执行官带着 2.5 亿美元离职，作为一个失败的领导者，这个令这家伟大公司数年来陷入困境。特朗普政府希望确保这些公司使命和国家利益一致。什么意思？美国国家利益就是美国人的利益。作为一个人，一个家庭，福祉是什么？是不受制于人，有尊严地活住，长远的安居乐业，而不是一到两日的安宁和受制于人，或时不时鸡犬不宁。贝森特点名波音，提到其大量股票回购和失败的首席行政官带走 2.5 亿美元，直指企业管理层优先股东回报而非长期投资的问题。股票回购通常推高股价，利好投资者，但可能削弱研发资金，影响公司长远的创新和未来产品质量。财长被商界上了一堂爱国课，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入股，是为了令这家企业和美国普罗大众有共同利益。美国优先才能够给爱国奖章，而不是给你钱，令到高管拿着 2.5 亿美元去买豪宅，亦不是给公司的股票贴金，为了那些一小撮股东，为了背后资本来服务的。再来看一看中国情况，先看美中关系。昨日礼拜一8月25号，维基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中方贸易谈判代表何立峰的高级助手、中共的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这个礼拜将赴美，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的副手以及美国财政部官员会面。知情人士预计，李成刚仲将继续敦促美国政府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同一日，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来访的南韩总统李在明时讲述了美国如何突破北京的稀土限制，并称美国手上有更加猛的工具，他们有一些牌，而我们则有不可思议的牌。总统补充说，但我不想打那些牌，如果我打了，那就会摧毁共产中国，我不会打那些牌。川普考虑他可能在今年或此后不久访问中国。要知道，之前的谈判都不是在美国本土，这次中共竟然主动来到美国地盘上，美国财长贝森特怎么看呢？财长说，更似是一次技术性访问，和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无关。我预计我们会再次会面，我将在10月底或11月初和我的中国对口 中共副总理会面，我哋一直喺度进行为期120天嘅滚动谈判进程。呢个系一个非常复杂嘅关系。中国系我哋最大嘅军事竞争对手，同时亦系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亦系美国最大嘅贸易逆差来源国。因此，我哋喺呢方面非常谨慎咁推进，双方都以极大嘅尊重对待嚟谈判。都在推动建立更稳定的关系。他最后又强调了一下，说川普总统和习近平有很好的个人关系，这种高层沟通令谈判更加畅顺。贝森特的用词可以看到，知识技术性访问明显是想淡化这次访问的重要性，这个不是高层次的谈判，决定不到什么大事。在一个是川普政府官员对美中谈判非常谨慎，避免在公开场合透露谈判细节，以保持战略的灵活性。为期120天的滚动谈判进程，就是判进程虽缓慢，但是美国不着急，我们慢慢谈。美国这边拖延战，快速去风险，令供应链独立，但是中共时间就不多了，中国制造继续衰退，中国工业利润连续第三个月下滑。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礼拜三发表的数据，七月中国工业利润同比下滑了 1.5%， 今年前七个月利润总计收缩了 1.7%， 进一步证明国内市场需求低迷，国际订单转移，通缩压力和生产商之间的激烈竞争正给经济带来压力。中国七月份经济全面放缓，消费者通胀率降到零，零售销售增长放缓，工厂出厂价格已连续34个月下跌，虽然对非美国市场的海外出货量足以弥补美国订单的下滑，但中国新出口订单指数以三个月来最快的速度下滑，预示未来几个月海外需求不佳。工业利润是衡量工厂、矿山和公用事业财务健康的重要指标，影响企业未来几个月的投资决策。今日还有一件大事跟印度有关，很多观众一听印度就要跑了。朋友唔好走，财长就呢件事嘅关注俾我哋日后嘅观众美中贸易一啲线索。今日凌晨，川普总统对印度加征嘅 25% 关税正式生效，而家进入美国嘅多项印度进口商品关税总税率提升到 50%， 呢个对印度经济嚟讲系个唔少嘅打击。根据海投宏观助理经济学家乔马克尔认为，50%关税足以对印度的 GDP 成长产生实质影响。不过印度政府这边很委屈，表示购买俄罗斯石油是为了向近15亿印度人口提供可负担的能源。当然，印度的决策者亦很灵活，正在利用当前和美国的贸易局势作为推动国内改革的契机。譬如调整商品和服务税，同时亦可能在地缘政治上寻求新的平衡。印度总理莫迪预计于这个礼拜较晚的时候，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期间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这个将是莫迪七年来首次访问中国。关税的靴子是落下了，但是未来美印关系前景怎样呢？作为川普万国税和各国谈判的主厨，财长贝森特怎看和印度的贸易关系呢？他今日和 Maria 共度早晨的节目中讲，高层沟通方面，川普总统和莫迪总理有很好的关系，印度在某个关键时刻很早就开始和我们谈判关税，原本以为我们在五六月能够达成协议，认为印度可能是较早达成协议的国家之一，但他们在谈判中有些拖延，至今仍未达成协议。当然，他们还在俄罗斯原油购买上牟利，所以这里有多层次问题。 不过财长好乐观，认为印度在平衡地缘政治方面同西方有共同基础。他强调了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是最大的经济体。我认为印度很多行动是表演性的，最终我们会达成一致。财长提醒说，在关税谈判中，美国是贸易逆差国，当贸易关系出现裂痕时，逆差国处于优势，顺差国先应该担心。印度对我们有很高的关税，我们同它的贸易逆差很大。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数据，2024年美国对印度的商品贸易逆差接近460亿美元，这个代表较前一年增加了 5.9%。 白宫首席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说，我们对印度有庞大的贸易逆差，这个伤害了美国工人，亦伤害了美国企业。印度向我们出口商品后获得的资金是用来购买俄罗斯石油，由炼油厂加工后再赚取大笔利润，但俄罗斯则利用这些资金打造更多武器，杀害乌克兰人。结果美国纳税人不得再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最后财长提出了印度一项贸易壁垒货币问题。他说，卢比对美元的汇率接近历史低点，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贸易问题。意思是卢比贬值对美国不利，因为低利率使印度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价格竞争力，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印度的贸易逆差。财长没有用货币操纵这样的正式词语，不过在川普的上一任期期间，美国将印度列入2019-2020年货币操纵观察名单，原因是印度央行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卢比汇率。根据 The Times of India 8月1日报道，卢比在川普对印度商品加征 25% 关税后曾一度升值，部分原因是印度央行的干预。要知道卢比旁边的邻居人民币今年走势亦是一个手段，创新高的汇率这两日还刚刚登上个大财经头条，不知道来访的中共官员听到这个话会不会一身冷汗。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